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我们每次的来信当中都少不了情感问题、情感故事。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选中了几张这个主题的小纸条。先来看7月21号的时候收到的一封来信。朋友们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订阅《城市游乐场》，尘土的尘，世界的事，订阅《城市游乐场》订阅号，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就可以了。这封来信是这样写的：混沌的三年，对自己很抱歉。思佳、汪冰，我是听了你们的节目3年多，却依然不长进的老听众。这3年多，生活有很多变故，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泪，到最后以为找到自己的幸福了，殊不知却是更大的风雨。我和我老公属于离异再组家庭，他带着一儿一女，女儿12岁，儿子10岁，我没有子女。我是离婚以后半年遇到我老公的，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有家庭，两个人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挣扎，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我们的关系分为3个阶段，从2018年9月初相识到2019年9月他离婚，前半年如胶似漆，后半年知道他婚姻状况后依然难舍难分。2019年9月他离婚之后，我们整个关系都变了，以前估计他觉得对我有亏欠，而离婚后就觉得不欠我的。期间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争吵，最严重的那次我们都动了手，就在我彻底决定放手之后，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又复合，见了家长，领了证。可是就在领完证后的那个下午去医院检查，我们的孩子没了胎心，一切都像戏剧一般。在我失去孩子的心情还没有平复的时候，他跟我提出离婚，我不同意，打电话让婆婆劝和。在这之后，每过一段时间，她都能找出些事情来生气、争吵、冷战。用她的话说，都是因为我跟其他异性的关系。我承认，在得知她的婚姻状况之后，为了彻底让自己死心，也让她死心，我曾经尝试过和别人在一起，但是我没办法勉强自己的心，哪怕伤害了别人，我还是回到了她身边。可是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之后的争吵埋下了隐患。婚后我一心想着怎么不让离婚重组这件事情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心理伤害，怎么尽快把新房装修好，把转学的事情弄好，把孩子接到身边。为了了解转学和装修的事情，我经常在小区的群里咨询别人，有的时候群里不好聊，我就私下加微信了解。他把这一切都解读为我是渣女，在为犯错找机会。可是我在加微信的时候也没有看人家是男是女啊，我发朋友圈发抖音他也有意见，说我营造一种单身积极向上的人设，我的一切都会被曲解，感觉既屈辱又气愤又伤心。你在他那儿什么理都说不通，怎么解释都是为自己辩解，多难听的话都说过，好了之后又说是因为太在乎我，怕这个家没了。但是这一次我们近半个月没怎么说话，以前再怎么吵，只要有一方服软我们就好了，但是这一次我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很多恨，一丝爱都没有，有的只是不想自己再次离婚。有几次我跑到顶楼哭得撕心裂肺，有时候早上起床也看到客厅有他喝过的空酒瓶。我们应该都是倦了，后悔了，却不敢离婚吧。回想这些年，当年离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勇敢，可是之后又是那么匆忙的，没把自己活明白就投入了另外一段感情，还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写完这些之后心情依然沉重，感觉很多事情很多心情都没有交代清楚，真要写下来觉得可以洋洋洒洒的写上好几页，但是很多故事很多心情都不愿意再去触碰了。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的风雨不断？是不是只要错过就要拿余生去偿还？我努力去成长了，还是没有智慧去给自己的生活一份满意的答卷。就写到这儿吧，祝好。这封信其实读起来的话，真的是感觉有太多的戏剧性的情节在不断的叠加，在推进着我们题主的人生的故事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在生命里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集中遭遇了这些事情，也真的是会感到身心俱疲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先给题主一个温暖的抱抱吧。他说其实要真正写下来的话，他的事情可以写洋洋洒洒的好几页， 但虽然他简短截说吧，我们也基本上明白了他的人生当中正在遭遇着什么。汪明老师觉得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对这位朋友来讲，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他经历的这些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后的那句话，我听上去也有些悲伤和悲观，就是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只要错过，就要拿余生去偿还呢？这是你目前对这个事情的解读，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刚才思雅老师已经说到了，现在你处在一个能量很低的状态，所以难免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期待了。我和赛老师经常聊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解读命运给我们推送的这些信息啊。大家很沉迷于看手机上那些信息，实际上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信息的洪流当中。这位朋友经历了人生如此戏剧性的波折和转变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难道拿余生要去偿还我犯的错吗？我其实努力在成长啊，那我是不是没有智慧去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呢？谁说成长就一定会马上成功呢？谁说成长就意味着我们立马会变得非常的智慧，能够洞悉一切，永远做出正确的决定呢？难道这一次经历的戏剧性的转折不是成长的一部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命运安排的理解都过于机械了，自己遇到痛苦似乎就是不明智的决定，但是不经历这一次，你如何增长智慧呢？所以在这里，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位题主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故事？你在经历的事情无疑非常的痛苦，也让你觉得非常的疲累，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你在经受命运的诅咒，相反，它可能在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读到了你非常勇敢地选择了离开前一段婚姻，因为我觉得你的勇敢是因为你要奔向幸福，但这一段婚姻告诉你了一件事情：幸福可能不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给予。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到这儿，如果你说最重要的自我成长，恰恰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能力，还是把每一段关系都当做救命稻草？
还有一个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生活答卷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现在有很多习惯性的一些解读和概念已经深深的镶嵌在我们的脑子当中，比如说就是如何给生活一份满意的答卷吧。我感觉这好像是从小啊写作文啊，或者是之后呢在听到看到的一些文章，大家都是顺口说出来的一句话。真的认真想过吗？啊，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谁给生活一份满意的答卷？生活要你的答卷干嘛呢？啊，其实你只是给自己的生命一个答卷而已。所以说，关于生命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生命是你自己最有发言权的。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其实呢，能够提问就已经足够好了。不一定每个问题都能够在当下直接的找到答案，特别是那些越重要的问题、越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我们用越长的时间去体会、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寻找这个答案。可能说寻找呢，也不是非常的确切，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在感受当中嘛。可能我们在不断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感受的过程当中，某一天就突然开窍了，突然能够明白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走，那么答案它自然也就浮现了。即便是浮现了，那可能也是属于这一刻的，此时此刻、此地、这个时候的你的存在的这些答案。所以，既然说一切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啊，你又为什么这么纠结于答卷这件事情？什么满意的答卷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这个说法还经常会误人子弟，不如说我们更加在乎自己的感受吧，因为当你自己处于一种更加平静和喜悦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其实你是更能够体验到生活当中的更多的维度、更多的面向，甚至于更深刻的，也可能是更灵巧的一些信号啊，从而呢，可能更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自己去连接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办法。一旦能够和自己的内心去建立连接，向内去寻找那种动力，向内去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是那条对的路，可能就会为以后的生活营造更多那种更美好的时刻。啊，甚至于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那接下来呢，就是继续的走下去，走下去，看沿途的风景。
刚才赛老师说的很重要的一点，不知道题主有没有理解啊？这个 满意的答卷，其实老天也不关心，对老天来讲也没有满意不满意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自己对人生的满意与否投射到老天出的考卷当中，实际上连考卷本身可能都不存在，但是确实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有各种各样的提点。你之前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选择了离开上一段婚姻，在这段婚姻当中你经历了不幸，于是觉得后悔。其实一直以来你没有变，你想要幸福，想要快乐。刚才赛老师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去关注自己的感受。现在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相信你不开心的背后依然是求幸福却无果所产生的失落感。追求幸福本身是没错的。但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幸福的真相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生活永远在改变，命运永远在改变。很多人对生活的理解是静止的，满意的生活是什么？当我再婚之后，我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然后我成为一个很棒的继母，我尽心尽力，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我们的全家都非常和谐幸福的，从此永远的生活下去了。其实这样静止看待生活的方式，本身就是把幸福理解成了一个车站，而且是终点站，我们到了就应该自动的幸福。居然没幸福，那我太失败了。不是你失败，任何人都做不到在生命当中永远维系同样一种感受和感觉。特别是当你身处在的生活当中还涉及到很多其他人的时候，你又如何能控制他人呢？如果经历了这些，你突然悟到一件事情，其实所有事情都是身外之物，所有人都是别人，那你和自己的关系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了。你要不要辜负自己呢？谁说你要用余生去偿还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当你领悟了你经历的事情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错误吗？都未必，它只是人生的经验之一。但是我们太喜欢以结果，特别是我们喜欢的结果来论定某段经验是否值得，以至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就避之不及，或者觉得毫无意义。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好多选择的后果，但是经历选择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成长？你有没有从这段关系当中或者这段经历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这才是重要的。如果说有满意的答卷，应该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成长，而不是简单的把那些人留在了你的身边，把那些人爱你的状态一直像标本一样保存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是谁也做不到的事情。
是啊，就像刚才汪冰老师说的，这个考卷可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也难以想象老天每天收这么多卷子干嘛用？难道他还嫌自己不够忙吗？每天回去还要批改卷子吗？然后还要给大家订正作业吗？哦，我觉得人类的想象力也真的是太匮乏了。而我们的题主呢，虽然在之前啊，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变故，但是当时呢是非常勇敢的啊，当时离婚，再寻找自己的第二次的这个幸福都是有勇气的，但是后来呢，在和自己这一任的先生在相遇啊、相爱，包括在后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他会觉得变化有的时候带来的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结果，但变化本身就是生命的节奏啊。如果你是抗拒变化，实际上就是抗拒生命。如果所有的一切的旅程只是为了一个结果的话，那我觉得生命未免太乏味和简单了吧。其实不如在这整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去更细微的感知生命本身呢？这可能才是老天送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是礼物啊！我觉得它并不是真正的在给大家出考卷，是不是？所以送上这首歌，礼物。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解读你的来信，这里是十点谈心，一会儿见。
每人都渴望归属，可是热情怎样保持温度好吗？眼泪是快乐的附属，却又让我驯服。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接着来解读今天的这一封来信，好像在这3年当中，题主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混沌，而且呢，对自己感到很抱歉。那我觉得对自己感到抱歉这件事情很好办呢，那就开始改变，不要再对自己抱歉了。如果你对别人抱歉呢，有可能别人不接受你的道歉，或者是你想要去弥补也无济于事，但对自己，你随时可以开启这个过程呢？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为自己去做些什么呢？ 是不是他在心里会有一个什么机制啊，实际上是阻止他自己去做一些对自己更好的、更积极的、更温暖的事情呢？
在我看来啊，我们的题主好像有一种心态，就是我的幸福应该是和对方有关系的。确实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状态一定和对方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寄托让对方成为那个为你幸福负责的人，那八成就是要落空了。我不知道题主有没有在人生中有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支点。因为题主没有讲到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感觉关系是支撑你的重要的支点，关系是支撑每个人人生的重要支点，但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支点。否则啊，当关系出现动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如何去抉择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其他幸福的可能性。回顾题主的这段情感经历，前面的如胶似漆是不是爱情，现在反而应该冷静的去好好想一下。因为我注意到我们的题主现任的先生啊，占有欲是非常强的，永远在怀疑我们的题主是不是和别人有关系。占有欲在之前可能是被我们的题主认为是感情强烈程度的象征，你看我们无法放弃彼此，但我们无法放弃彼此是为了彼此还是为了自己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特别是在你们恋爱的时候，那个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当两个人的身份都不自由的时候，那段感情掺杂的东西可能太多了，我们也很难真正鉴定出来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不管这段关系如何纠结，其实你一直有机会去好好的善待自己，像三老师说的，不要再让自己感到很抱歉。但是这个勇气的背后，可能之前是谁给了你勇气呢？是所谓的爱情，是他给了你勇气。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为自己而变得勇敢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刚才三老师也说到了，题主有什么心理机制在绑着你，我也不知道对题主来讲，对你来说孤独孤单意味着什么。不管你是在这段关系当中还是离开这段关系，如果我们离开了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意义感或者幸福感的话，那每段关系都可以成为束缚我们的关系。特别是当对方突然所谓回心转意或对我们态度好转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觉得还是有他比较好，毕竟一个人的孤单的日子太可怕了。但是经由这段关系，其实我们的题主也会发现，无论是谁在我们的身边，他都没有办法成为我们期待中一模一样的那个人，因为没有人是为我们的期待所生的。从这个角度，其实失望永远都在。那应对失望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生活，那肯定就觉得自己的天可能塌了。关系是你生活的全部，但是但凡你在自己的关系中能够找到自己，关系可能会更容易去处理，因为你不会把生命的全部都附加到关系上。
说到关系，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和他现在的先生啊，真的是在三年当中经历了一段非常虐心的感情。无论题主是怎么解释啊，他说他自己当时当然是自由身了啊，然而他并不知道先生当时还在婚姻当中，然后两个人就相爱了。可是我觉得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一段开始的缘起，可能在先生的心中就是一根刺，他觉得题主可以和我当初这个别人的先生，就是我这样一个有妇之夫谈恋爱，而且爱得死去活来，那么这个就说明在他的这个人生的逻辑当中是被允许的，那么在未来这样的事情依然可能发生。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你们感情现在虐的这个根源，这是一个虐心的感情，然后你每次依然会不舍得回到他的身边，虽然觉得对自己很抱歉，但你每次还都回来了。那么回来了到底是因为你们爱得太深无法分开，还是说你还没有很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你自己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因为太爱他了离不开，所以我又回来了，但也许老天的本意呢是希望你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更成熟的方式去处理好这个关系，如此才能继续的前进，否则呢还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在原地。就像您在之前曾经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关系，那为什么在没有好好打通关的时候又投入了这段关系，然后又相应的遭遇了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过程，还有这个可能也不会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呢？所以我想，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对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和感情的理解就会不同。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可能相应的都会给我们一些报偿，当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它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是会真正的成长了嘛。但是我们自己要看清的是挑战到底是什么， 挑战是说你如何能做一个合格的理想的后妈、继母吗？还是说挑战在于你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有些事情选择的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你自己首先心里要认，然后呢要去好好的处理好，把一段不对的错误的因缘给了结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长的机缘。不知道这样去说的话，我们的题主是否能够接受，但这确实是我看到了你讲你自己故事以后内心里非常诚实的一种感觉。我对你很诚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感觉，但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故事呢？其实有很多人，特别是有很多女生啊，她们特别习惯于给自己的一个故事里加上各种颜色的滤镜啊，然后呢把自己认为的一些情绪的标签也贴在了这个故事情节上。但实际上呢，当我们真的想要面对和寻找生活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不是真相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剥去就好，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并不是，而哪些纯粹是由我们想象出来的。当你能够认真的去区分这些的时候，然后把所有的感官向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世界去开放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生迎来一个成长的真正的时刻了。而这个成长的时刻是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喜悦的，这算是我们完成了一项作业。如果你认为老天真的是有考卷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算是你好像交出了你自己的一个答案吧。实际上我觉得老天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看你给的答案到底是对不对，如果是不对的话啊，如果他很爱你的话，他会再一次发同样类型的考题给你，一直到你打通关为止。不知道我这么说这位朋友是不是能够理解，汪冰老师再给他一些建议吧。
其实这位朋友最后说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其实就是不想再次离婚了，这可能就是很好的去思考赛老师刚才留给你问题的一个方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或者说这么想对你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婚姻对你意味着什么，离婚又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只有梳理清楚自己的脉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注意到在结尾的时候题主交代写完后心情依然非常的沉重，感觉很多事情很多心情都没有交代清楚，真要写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好几页。现在可能真的是撕去现象露出本质的时候，其实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细节，我相信你希望能够一吐为快，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如何面对和解释这些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底线是什么，婚姻你觉得什么是及格线，在什么样的婚姻中你觉得是可以待下去的，对你自己就不用说很抱歉了。包括在现在的婚姻当中，你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你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过去所发生的很多事实都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对方所讲这个事实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已经无从谈起了。最重要的是此时你的底线又在哪里，在这段关系中你企图活成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过程没意义，结果才有意义，可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实际上人生本身就是过程，所以如果你能够坦然地投入过程本身，并在过程中每一分每一秒去思考觉察和成长，那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结果。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长进，重要的是你希望不希望有长进，因为长进就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做一些和平常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改变你对待感情的态度，对待他的方式，包括对待自己的方式。这些改变会让你有陌生感，因为你之前不是按这个方式去行为的。但是如果不经历这样的成长和改变，你可能会不停地像自己所说，吃很多的苦，流很多的泪，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别人如何对我们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去如何应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那送给你一首歌吧，其实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糟。这里是十点谈心，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下半时段，一会儿再见。
其实这个世界美好真多
单，
和平依然永在，让我们笑起来。当我清晨醒来，悠然睁开眼，微信99条信息把屏幕占满，今天到底要怎么面对开始犯难。女孩你的心思我一眼看穿， Burberry 的事儿我不可猜测，我是外星 happy boy， 来的秀逗你乐，别自导自演，
无病呻吟，让我为你摇起外婆家的风铃。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说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说的是感情的问题，这也方便我们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女性的朋友啊，可以集中收听。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啊，就是当你感觉自己第二次选择婚姻当中的伴侣依然失败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再次去推翻自己的选择呢？那这一封来信呢，是在7月25号的时候，一个29岁的女生给我们写来的。她讲的是在发愁男朋友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啊。她说，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位29岁的女生，最近遇到了关于感情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老师们的解答。我和男朋友谈恋爱5年了，而且还是异地，异地有4年了。从最开始我就知道我的男朋友很难进入婚姻，他之前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并不想过柴米油盐朝九晚五的生活，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我一直都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感情的深入，他不婚主义的想法会有所改变。虽然我能感觉到他现在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深，但直到现在他的想法一直没有变过，也不愿意给我承诺。他觉得谈一辈子恋爱没什么不好，但是我想结婚了。可是他又是自我意识特别强，一直保持高度独立的人，不只是经济，精神上也是如此。我还是想要跟他继续走下去，所以请老师们给我出出主意，谢谢。就是男朋友不想结婚，他想继续走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不结婚也行，是吗？王明老师，我理解的对吗？
哎，其实当赛老师读到最后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问题最后可以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我们提出想和男友继续走下去，但是不知道如何改变男友，另外一种就是我还想和他走下去，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心理建设哈，让自己能够坦然的接受自己的选择。这完全是两个方向。因为我注意到题主说到自己的男友，从开始你就知道人家对生命的选择，至少在这个阶段是这样想的，而且你一直有一个想法啊，甚至在我来讲可能是一种妄念，就是觉得时间的推移，随着感情的深入，你将能改变对方。现在我特别想问你的是，我们在节目里一遍一遍又说接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接纳也没有办法，现实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婚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希望对方改变可能是我们难以放下的一个期待，也是我们难以割舍的一个妄念。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他的不改变，只能希望他经由你的努力和爱改变，你才能爱上他，这本身就是在基础上存在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能保证你能100%的改变对方，甚至我有时候还在想，这个人要没有这样的独立，在精神上的独立和强大，你还会那么喜欢他吗？有的时候真的一个特质会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所以要看看我们题主对你来讲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男友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很明白，但是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吗？特别是你将为自己的选择支付怎样的代价。那我特别不希望你最后会说当时都是因为你不婚我才耽误了这么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恋爱就变成了因为期待而衍生出的一场关于欠债的游戏。
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地方啊都是挺值得去探讨和思考的。但是我想这个女生她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些，她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就这样接受了，而且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比如说啊，男朋友跟她说不愿意给他承诺啊，就因为他不婚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觉得谈一辈子恋爱也没什么不好啊。谈一辈子恋爱这件事情，其实除了两个人心理上的选择之外啊，就还在乎天时和地利。 就是即便是你们两个人都想谈一辈子的恋爱，也要看老天让不让你们谈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允不允许你们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无常，人生无常当中的一种。所以说你就把这个他愿意和你谈一辈子恋爱这个当成一个事实说出来啊。我觉得其实虽然你29岁了，但可能还是非常的年轻啊，可能还没有看到生命和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不光呢他不结婚这件事情啊有可能在未来会发生变化啊，当然不一定是结婚，也不一定是未来会和你结婚，就是一切都是可能的嘛。而且谈一辈子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相当说不准的，所以说到底呢，你所想要的那一种承诺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在哪儿呢？它可能会表达一种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以及对对方的这种珍惜吧。但是承诺真的存在吗？也就是说如果承诺存在的话，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能做出承诺并且能够恪守这个承诺。假如不是的话，那你觉得承诺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是有多少的意义呢？当然可能对你来说啊，这两件事情意义是不同的。他愿意给我承诺，是不是证明他非常的爱我呢？爱我到会改变他自己的生活原则，可能对你来说啊，最关键的点是在这里。其次呢，我觉得这个姑娘还有一个地方说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女生说我还是想要继续跟他走下去，其实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是不是？我觉得假若你意识到包括你自己的心意，你的心念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可能会有一些机缘会促使你的心意也发生改变。有可能是你不想和他继续走下去了，有可能是你又想和别人继续走下去了。基于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那你如何能够为自己做一个永远不变的一种计划呢？而且你也要求的是一个永远不变的100%保证的这样一个承诺。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因果迅速循环，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的这样一个时代，在2020年，好像这越发是有一些偏离现实的，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的样子，是不是？
说到真实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有一个事情特别希望提出好好核实一下，就是她和男友谈恋爱5年了，还是异地恋，异地4年了。对于一个独立性这么强的人，他适不适合一起生活，我现在有点担心啊。特别是当你反复强调了你的男友精神经济上都非常独立，所以你们适不适合在一起生活，还是更适合长久的异地恋，而长久的异地恋你是否能接受呢？其实你的男友喜欢你，我在猜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就是你能接受4年以来的异地恋，但你的接受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你也享受异地恋，你也享受到了这种自由，包括这种边界感，包括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还是你在期待思雅老师所说的，虽然异地恋，但他承诺了很多。我记得前一阵我还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造奇观啊，就是承诺，就和思雅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做到承诺，但我们仅仅是因为别人的承诺才做这件事情，这个账真的就记在他的身上了。那我们能为自己负责吗？我发现你的这位男友他蛮能为自己负责的哈，他做不到什么都告诉你了，但未来能不能做到他也不会给你任何的承诺，他反正是在关系里已经完美的诚实的定义了自己，就是我是谁。那你能不能诚实的分享你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放不下改变他的执念，你也可以说出来啊。关系中接受不了的事情，你不用让自己勉强自己去接受，因为你无法一直勉强自己，早晚还是会露出来的。就像你在信中最后问我们的问题，我想不管是哪种理解，都证明在关系中你遇到了困境，你觉得想走下去却不知道该如何继续，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在4年的异地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接受在异地恋中给你带来的冲击。如果你像他一样自在自足，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隐忍了很多，而且在关系当中你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这段关系是不是适合你，你也要好好的想一想。
嗯，说到这儿也先送给你一首歌吧，是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You fill my heart with joy every day. You make me smile more than words could ever say.
欢迎回来继续十点谈心。其实接下来我想跟这个姑娘探讨的一个，就是你说你特别爱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就是相恋了五年，然后异地恋有四年的这个男朋友，你很爱他，以至于呢虽然他从一开始就跟你说不会结婚的，你还愿意一直和他走下来，直到现在为止呢他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心念，你还愿意一直和他走下去，你把这叫做爱。但实际上我觉得从我现在的理解来说，爱更多的是尊重啊，基于尊重，并且要成全，要给他自由。其实自由并不是你给或者是不给啊，你不给他自由，这只是对自己的一种捆绑和束缚。他天生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所以说，如果你爱他的话，应该是爱他原本的样子，是不是？而不是说，假如你不跟我结婚，我就不爱你；假如你不为我改变想法，我就不爱你。所以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女生对于生命，对于爱，还需要有更多的、更深入的理解。那怎样去理解呢？其实所有的都是在你个人的感受当中，而不是我们所讲的一些概念。你感受到的生活是怎样的啊，就会塑造出你怎样的人生道路，塑造出你的人格，并且呢会决定你对未来生活的每一个哪怕是微小的选项。所以你认为爱是什么呢？假若给你留一个家庭作业啊，让你给我们一个回答的话，你认为爱是两个人永远在一起永不分开呢？还是说你为你所爱的人去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成为他原来的样子，即使他做的一些事情并不是你所喜欢的。甚至于你是否认为两个人如果走入婚姻的话，就应该牺牲自己全部的个人空间和自由？还是你认为如果两个人天生拥有这些权利的话，那即便他们走入婚姻也依然拥有自己很大程度上的这种自由呢？可能你所有的对待生活、生命，包括感情的这种看法，也会决定了对方到底是如何对待你，如何对待这个关系的。假如他认为这个关系对他就意味着一种非常死板的捆绑和束缚，以及他所厌倦的那种所谓的朝九晚五和柴米油盐，那我觉得他除非遭遇了生活当中什么意外和重大的变故，是打死也不会进入你为他设计和设置的这个婚姻空间的。因为那里边洋溢着一种他所不喜欢的气息，不知道王明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呢？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想我们题主又需要核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想要去的方向是不是真的一致。题主说到自己想结婚了，其实想结婚三个字背后的意涵很深，结婚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婚姻从来不等于幸福，婚姻可以提供某种意义上的陪伴关系、意义感、价值感、共同的目标，但是它绝不能保证生活会从此顺风顺水，甚至会因此有更多的挑战。所以你想结婚是渴望什么呢？你是不是渴望柴米油盐、朝九晚五呢？那就意味着你们的生命方向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方向，这是需要及早确认的，不然对方说得很明确，而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最终你会耽误了自己。当你不断的耽误自己又配合对方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思佳老师刚才说的牺牲了啊！这有牺牲，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变痛苦了。我们最希望的成全是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你做了，而不是因为你觉得是件痛苦的事情他觉得美好而你才做，这样的话不持久。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内心不断的欠自己，而最终还在关系里感到开心，这可能是任何人也做不到的。所以还是要确认一下你们对未来生活理解是不是一样？他可能并不需要走到某一个目的地，他只需要一直走下去。而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目的地呢？你要问清楚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当如果你们去的最终方向是不一致，你总是跟自己说，也许有一天他会改变，或者也许有一天他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当你有这样期望的时候，最终可能又会变成失望。未来怎么样没有人说得清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下你是不是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需要，你是不是在关系中诚实地表白了自己。其实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喜欢他什么，他精神经济都很独立啊，我觉得他性格肯定有很多吸引你的部分，但是你吸引他的部分是什么？他为什么想跟你走下去？ 你也需要去确认一下，当他脑补的那个你和真实的你相去甚远的时候，你就更要警醒自己，这段关系固然让你感觉美好，因为他还留在你的身边，但如果他并不知道真实的你其实一直期待结婚，真实你一直期待改变，而且你没有办法放下的时候，那他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关系中的你究竟是什么样子，那这样的爱不就变成了空爱一场了吗？既然你们已经度过了5年的宝贵的时间，这样生命的共同经历对谁都是非常难得的，而一段真正难得的关系往往是我们可以去聊不能与他人聊的事情，可以去分享不能与他人分享的心灵角落，这可能才是让一段关系真正特别的原因。所以你愿意去分享你自己吗？因为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方永远在表达他自己的需求，他自己的想法，而你好像在配合的同时又委屈了自己。
感觉这个女生就觉得即便是委屈自己啊，但假若我们未来能够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最美好的结果了。所以可能我们对于我们最在乎的一些人和事，包括一些观念的理解当中，都含有很多的偏见啊，含有很多我们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就把它当成是真理的一些东西。刚才我们已经留了一个家庭作业，我还想再问这个女生一些问题，而且我更希望的是在未来你如果能自己向自己的生活提出一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异地恋5年的这个时间更多的是对这个女生造成了一种困扰，我想这个男生就是我有我的原则啊，我们或者是和任何人之间的交往，任何事情只要不突破我的这个原则，我都可以让他继续，一旦要突破我的这个原则，我要不然就说不啊，要不然我就以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人或者是进行切割。我觉得这个女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假若能够意识到你不光是对你的男朋友无能为力，其实我们不能控制任何人和任何事，而我们更多的是要向内去发现和寻找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到底是需要这样一个其实也不能陪伴在你身边的男朋友，或者是你需要结婚啊，需要一个至少是名义上啊你的一个先生啊，他能够和你共同的出席一些场合，让别人知道啊你也是一个有家的人啊，是别人的太太，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还是你需要的是内心的一种真正的温暖和满足，甚至于是圆满自足，而不简简单单的把婚姻过成那种柴米油盐和朝九晚五，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注在改造这个男人身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个结果，结果到底是这个男生有一天突然同意和你结婚了，还是他一直坚持不结婚让你浪费了时间，而是说你错过了更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你如何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实现转化。当一个人一件事他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放弃这个目标而重新体会我们内心的真正的需求，由此做出一些灵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需要对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还好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向你提问了，那你愿意去思考一下吗？汪明老师还有什么要给这个女孩的一些建议呢？他不是说要帮她出出主意吗？
我们的题主说觉得对方对自己的感情越来越深啊，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确认这一点的。感情越来越深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你觉得对方对你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影响对方，如果是这样的翻译的话，他可能八成是要失望了。因为他之所以对你感情越来越深，是发现其实你一直没有给他很多的压力去改变他，于是他发现你真好，但这并不等于他会为了你去扭曲他自己的意志，我相信八成不会啊，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爱人的表达不是扭曲自己，他也不希望在感情关系中你扭曲自己，因为当你扭曲自己的时候，关系就不自然了，他就变得有负担了，而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说一千道一万，就回到了赛老师刚才说到的，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自得其乐。你的男友在关系中非常自得其乐，他保有了空间，保有了自由，经济精神上的独立啊，包括生活上，他也会觉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是更自在 更有乐趣的，但是对你来讲是同样对等的吗？这就需要好好的问问自己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可能也带来了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部分，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能为自己负责吗？能够自得其乐吗？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开心、快乐、人生的意义感和支点吗？当我们能做到这些的时候，无论是在关系中还是没在关系中，这对人生的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最终无论和谁在一起，我们每天要面对的还是自己。
对，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女生来说啊，她所面对的挑战和我们上一封来信当中解读的那个女生的人生挑战是类似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她带来了挑战，带来了压力，让你既感到了兴奋、喜悦和爱，同时也感到了焦虑。所以到底这个挑战是在哪里啊？最终的结果是想让你把它收入囊中吗？还是说要让你看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如何在自己的内心实现这种转化？而当你的内心真正的开始转变的时候，同样神奇的转变也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十点谈心，也给我们今天的题主和其他的所有的听友们最好的祝福。那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号，然后发消息。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在喜马拉雅 FM 上可以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好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晚安各位，晚安北京。